我已经跟大家预告说，接下来有五讲是同一个系列的这个讲到，然后这个礼拜是Sophia在做这个 bulletin 啊，做这些 powerpoint， 他就会说，那这一次的讲题是什么？我就写了这个讲题 ，CCMOP。他说啊，那有没有中文的这个正道的名称？我说，那暂时先不要放上去哈。大家晓不晓得 CCMOD 是什么？我们的教会的简称，对不对？
对。
英文的简称，中文的教会的名称叫什么？
福音堂。
福音堂也是简称。中华基督福音教会。教会啊，那但是这是中文嘛？那英文 CCMOD 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一定是某些英文字的第一个字嘛，对不对？有没有人晓得 CCMOD 是什么？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Mission in the
Sophia 不算。
你想？
那还有小抄可以看哦，那个组织单张上面，上面就有了，对不对？
Church
就是 Christian Church and Mission of Dallas。所以就是 CCMOD、很多人在问我说啊，这个教会 CCMOD 到底是什么？我一开始也是不懂，后来终于懂了。那我也不晓得这个根源啊，这个根源可能要请在座这个 Rus 啊，或是可能丁大哥啊、Sophia 这些元老级的人，或是 Michael 会不会知道到底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英文名字呢？露丝要不要跟我们稍微不知道？
太老了，
太老了。Sophia有印象吗？
他们以前是 Jeff 啊，然后黄大哥，还有什么他们一些同工大家一起想出来的名字。
还有陈兆清牧师。
还有陈兆清牧师。OK， 我只记得听过说，因为不要太强烈的这个 Chinese 色彩那么鲜明。所以把 Chinese 给拿掉了，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没有 Chinese， 一般华人教会都会写一个 Chinese 嘛。但是因为不想要一开始看到就觉得哦 Chinese 我不喜欢，或是说我反正对 Chinese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印象的话就不来了。那所以就放了这个没有 Chinese 这个字，但是又有 mission 在当中，我相信一定有当时在创立这个教会的这些元老级的人，我相信他们你会体会到。我认为应该有体会到神一开始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对不对？ 在耶稣要升天之前，他所颁布的这个大使命，他有 mission 要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些基督徒们能够活出来。所以 CCMOD 如果过去不知道的，这次应该懂 CCMOD 是什么了。分身懂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传讲的这个信息，第一个 CCMOD 的第一讲是 Come to know the Father， 那个 C 是 Come to know the Father。 那中文我现在把中文给大家，叫与天父上帝相识。所以我还记不记得我在几个礼拜前我就跟大家提醒说，如果有机会的话，12月的这两次的讲道，尽可能的如果有非基督的朋友就邀请他们到当中，因为希望他们可以认识我们这位神，不是我们自己认识了神，我们就拿了好多的好处，我们就自得其满了。我们还要把这样一个好处能够分享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那没关系，如果今天没有邀请到这样的朋友，反正我们都有录影啊，有机会的话就把这样的一个讲到的机会，这个里面所讲的内容呢，可以分享给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今天不想用很多很多的经文，过往我的这个讲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那不是说神的话语、神的经文不好，而是今天我们要去跟非基督徒传讲神的讯息的时候，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你跟他括好多的经文，他可能也是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在圣经当中有一句话，罗马书1:20，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怎么样明明可知呢？”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让人怎么样无可推诿，也就是你所看得到的东西都是神所造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人知道神性是清清楚楚摆在那边的，让你没有办法去推诿。而且这不是这个2000年以来，或者说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是从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都清清楚楚摆在这个自然界，让我们看得见，让我们可以去体会。所以我今天想从这个大自然的方式，想从平常很浅显的东西啊，生活上的例子也好，从那样的一个角度去 approach， 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认识这个天父上帝。所以我记得在暑假的时候，应该是暑假吧，我们有去同工们有参加了这个谢建邦牧师的一个自然步道法，是暑假吗？还是 spring break 的时候？
spring break
好像 spring break 哈、哦，今年春季的时候，所以好像是12堂课，它浓缩成好像8堂。那当时这个谢建邦牧师也讲了说，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需要去传福音，而牧师也一直在讲我们需要传福音，可是有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觉得传福音我不会，最好是牧师，最好是这个小组长他们来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后来这个谢建邦牧师就用他几十年的丰富经验呢，就把它浓缩成这个所谓的自然步道法，在那个课程当中给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提醒那所以有机会的话，如果你有需要，你有很多还不信神的这个朋友们，或者是说你认识神不久，你更想认识他更清楚一点，从一些比较不同的层面来看的，你可以跟我讲，我把那样的一个 link 可以给你，你可以回去听听看，他有 video 可以看，也可以用 audio 去听的都可以。那从当中去学习，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跟人家布道，很自然的就可以跟人家传福音。再讲白一点，很自然就可以跟人家讲好消息。这种事情很容易嘛，就像 Andy 在开餐馆。他如果不打广告，他靠的就是什么？口碑，对不对？靠的就是这些客人当中的这个口耳相传。哇，这家店的什么什么饭菜很好吃，就是用这样传。那这就是在讲好消息。所以我们平常都在讲好消息了。当我们在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也用这种方式去传讲，就对了。好，那今天从认识天父上帝上面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人有身心灵三个部分嘛，对不对？那灵呢，就是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的灵是在沉睡当中，等到认识神以后，灵被激活了。但是我们有身，我们有心，我们有灵。那身体呢，是我们肉体的部分，心呢，就是我们感情的部分。或者是换一个角度去想，我们常常讲说，有些人是比较理工直男，那这样子的人代表什么？他是用理性的角度切入的，就像我信主的时候，我从理性的角度去切，哦，这个不合逻辑，那个才合逻辑，慢慢的去这样删到最后，我自己被我自己的逻辑说服了，然后最后在感性上面又有神的灵魂一脚，我终于接受了这位神，所以有理性上面也有感性上面。那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天父上帝呢，从理性来思考的话，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非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基督徒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他好难理解，他好难理解，这位神，这个天父上帝好难理解哦。啊，我们先不看天父上帝好了，我们就讲自己周遭的这个人事物就好了。比如说，在我们家人丁也不算多复杂，就4口而已嘛。啊，除我之外还有另外3个嘛。但是呢，我现在就不讲是谁，免得对号入座，他们正好也不在，他们去拿了东西，等下就回来了。我们家呢，有一派的人，他们上厕所说要酝酿情绪，对我来讲，我就非常难理解。啊，上厕所不就是突然间觉得有便意了？讲这个好像很俗气，没有，这很自然，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事情嘛。我有便意了，我就坐到马桶上面，我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去上厕所的。我还要酝酿便意，我实在是很难理解。但是对于他们这一派的人呢，看到我，比如说当我回到家里面，我的鞋子呢一定要摆得整整齐齐，在这个鞋柜里面， 出门之前呢，我拖鞋是拖在门口那个小垫子前面，摆得比较整齐一点。有人说我是强迫症，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子整整齐齐，随便一踢出去不就好了吗？不是都是啊，回来还要穿的不是吗？啊，那甚至有些人可能起床以后就会像当兵一样把那个被子叠得像豆腐干一样。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有什么好叠的呢？你今天晚上不是还要再睡，不是又会弄乱了吗？所以我们很多东西理性上面很难理解的。那对于神来讲，我们是不是也有很难理解的部分？有没有？我相信有，对不对？好，比如说为何要创造魔鬼？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妈妈姐点头的，
有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但是因为我相信神，所以说算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对不对？
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是这样子，可是非基督徒他跟你 challenge 啊，你要我信你的神可以啊，那为什么他要创造魔鬼呢？
没有坏就能显出好的。
嗯，好，丁大哥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不错，对不对？至少可以回答嘛，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想过的？ Benson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创造魔鬼？不是魔鬼身材哦，哦，是魔鬼哦。
对
哦，没有想过，没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啊，好，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基督徒都晓得魔鬼跟天使有没有差别？有差别，但也没差别，对不对？因为魔鬼的前身就是天使，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懂吗？他就是天使。那天使跟魔鬼都是灵，所以神创造了天使，神并没有创造魔鬼。哎，这好像也怪怪的。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我刚来就跟索菲亚讲说，今天下午我的小孩子他们要那个合唱团的表演，所以昨天呢这个。小江就拿了白衬衫叫我帮他烫，我们家烫衬衫是我，不是我太太，不是说我太太不好，是我觉得我承袭我父亲那边烫衣服的这个本领，所以是我在烫衬衫。烫完了衬衫，他穿上车，那今天很冷嘛，对不对？所以他可能外面又加了这个外套，然后坐在车上，然后因为昨天我们又去参加小组回来很晚，所以他又靠着那个车就这样睡觉，所以整个是。这个笔挺的衬衫，没有皱纹的衬衫，被我这样弄一弄完以后，其实已经皱皱的了。如果等一下进来，他们进来以后，假设因为里面热了，他把外套一脱掉，然后佩迪看到我太太看到小孩的衬衫皱巴巴的，他会不会问说：“哎，你爸爸怎么拿一件皱皱的？这件衬衫是你爸爸拿给你的吗？皱皱衬衫是你爸爸拿给你的吗？”请问小翔会怎么回答？嗯。是嘛，对不对？可是问题也不是啊，因为我拿给他的是笔直平平的这个衬衫啊。可是你问的问题是怎么拿了一件皱衬衫？这个皱衬衫是不是爸爸拿给你的？他也只能回答是啊，因为是我拿给他的。可是我拿给他说不是皱的，是平坦的，是被他这样去扭扭扭弄成皱皱的了。所以同样的。这句话要怎么去理解？神没有创造魔鬼，神创造的是天使。但是因为天使堕落了，背弃了神，所以我们称他为魔鬼。他们都是灵。OK， 好，那你也可以去想，那为何要创造？好，我现在不管魔鬼了，那为何要创造天使？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何要创造天使？圣经当中有没有讲？有，圣经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为的是要来服务我们的，所以他能力是比我们强的。赞不赞成？天使能力比我们强，因为如果他要服务我们的，他能力不强的话，我们早就把他丢一边了。举个例，我们家，总共有三台这个扫地机器人。三台机器人呢，扫地机器人呢，都是人家送的，有一台是人家不要的，有两台是人家送的。OK， 那我们 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在用扫地机器人，因为我觉得扫地机器人扫的地不会比我厉害，所以我就把它摆旁边当装饰品用而已。如果扫地机器人在我们家真的那么好用，我一定让它四处出来逛。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家太空旷了，所以我们家扫地机器人一出来逛街会迷路的，它到最后都是要我们的小孩子把它抱回家的，因为跑跑跑跑没电的时候它就喊了没电了，就停在那边了。然后那个扫起来的灰尘呢，也就那么一小盒子可以装而已，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技巧，他的能力没有我人手扫的来的干净，甚至还有拖地机器人也有哦，我都觉得我拖的还比那拖地机器人要干净，因为我跪在地上慢慢的拖，这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教我拖地的方法，所以当他能力比我差的时候，我就会舍弃一边。所以如果天使是被创造要来服务我们、服侍我们人，他的能力一定比我们人强，但就是因为他能力强。可是他又看不惯我们是会继承神所给我们的所有产业，所以他才使坏，就变成了魔鬼。所以神没有创造魔鬼，而且魔鬼，大家可能也会想，那神你如果没有创造魔鬼，现在已经有魔鬼了，因为他堕落了，那你为何不惩罚魔鬼？为何不毁灭魔鬼就好了嘛？我们一听刚刚那个主导文不是说什么，要什么那个免我们债之前是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对不对？这个试探大部分最多来自谁？来自魔鬼啊！所以如果没有魔鬼，我们就不会有这些试探啊。那神，你为什么把魔鬼给毁灭掉就好了呢？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有提到，他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这个身子就是我们的肉体，对不对？那还有魔鬼不被毁灭有他的这个道理在，暂时不被毁灭有他的道理在，但是另外一个相对应的话题，魔鬼需不需要救恩，或是魔鬼需不需要被救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救赎而来的，对不对？那魔鬼需不需要被救赎？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像圣经上面有提到哦，魔鬼是没有机会的哦，只有我们人才有信主悔改的机会嘛，就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可以体会得到，这个身子，希腊原文里面叫 soma， 所以现在有些人讲 soulmate、哦、他是我的 soulmate， 好像这跟我很 body 很靠近，他是我心灵的这个伴侣那种感觉一样，要跟我身心的靠近的啊。从这个字可能从这个字研发出来，但这个字原文字呢，它是从动词叫 sozo 延伸过来，而 sozo 这个词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十八章十一节提到，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拯救这个字是动词，身子这个字是名词，我们的身子是必须要被神拯救的，或者是说有肉体的才需要被拯救。所以天使是个灵，天使没有肉体，所以天使不需要得到救恩，天使没救恩可谈，只有我们人才有救恩可谈。好，那可能就会延伸出去，那有肉体的就要得救吗？那我们家阿猫阿狗是不是也有肉体，它是不是需要得救，对不对啊？又不一样。从理性上来听哦，天使是个灵没有肉体，所以它不需要被拯救，而我们家的阿猫阿狗有肉体，但它没有灵，因为神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跟阿猫阿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对着我们的鼻子吹了一口气，就是因为那口气，我们才有那个灵，可以跟神在灵里相交。阿猫阿狗动物是没有办法跟神有这样一个灵里的交流的，所以他们也不需要得到救恩，而他们也不会使坏，因为他们的能力本来就没有那么强，不像灵界的这个天使一样这么的厉害。他有机会使坏，所以需要被拯救的就是有我们的灵魂体三种层次的人才需要被拯救。那之所以神现在不马上把这个魔鬼给灭掉，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他在等机会，我们等一下再慢慢看。好，然后第二个，有没有想过这句话？ 为何要摆知识树？知识树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分别善恶树。OK， 其实它原文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我们圣经当中有所谓的知识的言语，跟一个什么智慧的言语。智慧是从神而来的，知识是从我们经验累积而来的。比如说，今天早晨要出门前，我的小孩子就问我说：“爸爸。”因为 我大概四点就起来，他们是后来大概八点多才起来。他就问我说：“爸爸，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不是，他问我说：“今天温度如何？”我跟他说：“今天的温度很难穿衣服，因为今天早上，如果是换算成我们家都是用摄氏六度，但到了下午会变21度，总共有15度的差别。华氏换算过来，我想大概40度到。”
60几度，
对不对？很大的温差，该怎么穿？因为他们今天要去表演，所以他们得知道要怎么穿。我说你最好穿表演的服装，外面加上外套吧，厚外套啊，保暖一点。那等到下午呢，一热就可以脱掉了。这个是什么？是我从我的手机上面去看那个温度的数字，然后从平常的经验累积得到的答案给我的小孩，这叫知识。我们小朋友要去上学，也是去学知识。但是圣经当中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
智慧的开端。
不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要得着智慧，我们必须要去敬畏神，去认识这位神，神自然就会 download 那个。现在我们都要上网，他会从这个无限的 download 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去为人处事。所以摆这个知识树不是要让我们变得更有智慧，摆这个知识树呢，是要让我们知道智慧的源头是神。但是因为神给了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所以摆这个知识树只是要你去学习，你到底要选择知识还是选择智慧。选择智慧，神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清楚知道的。选择知识就是我们的始祖所犯的错，因为他们选择知识的过程就在悖逆，在背叛神。因为撒旦已经堕落，已经背叛了神，他要找一些的爪牙跟他一起来背叛神，所以就借着这个方式。所以为何要摆知识树？不是要来设个陷阱给人类跳，而是神给了人跟撒旦跟天使都有自由意志，他要让人跟天使自己去决定，你到底要选择跟从我，还是要选择自立门户，你到底要选择来尊荣我，还是要认为我要被你踩在脚下你才开心。所以我们自己知道以后，晓得这个知识树不是一个犯罪的根源，知识树只是要让我们去体会，去选择我们要接近接受良善，还是要背逆自己去变成一个罪恶的开始。OK， 好，理性上面其实神不难理解，就像我常常跟我太太讲说，我这个人不难对付，你只要逻辑通得过，你就可以对付得了我。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嘛，最近我的小孩子开始走这条路了，找我的逻辑的不对处就跟我讲，我真的哑口无言的、哦、好，所以天父上帝是很好可以理解的，从理性上面是可以了解得到这位神什么样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就是我刚刚讲的，真的，我逻辑通不了，他怎么会这么做的？就像刚刚我举了例子，啊，现在就不再讲，因为回来了，开玩笑的 ，OK。所以从理性上面，我让大家来看，我们这位天父上帝是一位非常有理性、有逻辑思考、有运筹帷幄的神。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密密麻麻大家看不清楚，这就在第一章。创造天地，啊，有圈起来，总共6个圈圈，从上到下红色圈圈6个，因为神花了6天去创造，第7天休息了，对不对？我曾经跟我们所服侍的这个学生团契，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一起，基督徒对创世纪绝对熟能生巧吧，是不是？非基督徒也就罢了，我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个游戏，拿了一张纸出来，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但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可是我今天一讲过以后就来不及了。好，但有机会你可以跟别人来分享，请他做这个事情。你说在格纸上面画6个格子， 写一二三四五六，你跟他讲，今天你把自己当成是神，你要来创造天地。圣经说用六天创造了，请问你这六天要怎么创造？你可不可以写一下？哇，我当时那些学生送上来的五花八门、啊、有些人还蛮投机取巧的，就在第一天全部创造完了，然后说六，剩下五天都休息。他比神还要厉害，然后多休息五天啊。那有些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啊。那写完以后，我就会指给他们看，你这里有什么样逻辑的谬误？我让大家看这六天有什么样逻辑上的不通。第一天，神造了光跟暗。第二天，神造了空气，其实有水，他把空气塞到水当中，所以变成天上水跟地上水。啊，有些人会觉得，现在还有天上水？对，因为天上水已经没了，在挪亚大洪水来的那一次的时候，天上水破了，都流到地上来了，所以已经没有天上水，只剩下地上水。啊，但空气是这样塞进去的，是第二天。第三天是蔬菜树木，第四天是日月星辰，第五天是鸟类跟水中生物，第六天是地上生物跟人类。这是六天，神没有乱造，神没有说我先造日月星辰，然后再来想，哎，不对，哎，日月星辰 有光跟暗啊，哦，赶快补一下光暗吧，啊，定义下来，没有，神先定义光跟暗，有没有？神也没有说先造鸟类跟水中动物，而没有先给空气，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地浑渊面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是整个等于如果你说地球是整个被水给包住的，所以你没有空气出来之前，你造了鸟，那个鸟变什么？变水中鸟啊，它在水里飞的鸟啊，你有看过这种鸟吗？有啦，有从天空飞到水里捕了鱼就马上上来的，所以那个鸟要能够出来，空气如果不在，鸟不能飞啊。所以神不是先造了鸟才想到啊，糟糕，他们有地方，赶快把空气补进去，没有啊。然后还有啊，本来水是全部涵盖在地面上，他把水慢慢的集在一起以后，才什么？圣经说露出地面。要地面露出来才能够种蔬菜树木啊！它不是先把蔬菜树木种在水里面以后海底，然后再慢慢让它升上来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哦，一二三是对照四五六的，有一才有四，有二才有五，有三才有六。蔬菜种完了以后，隔天一大早太阳出来了，可以行光合作用，所以第四天照日月。对不对？等到蔬菜都长了，鸟类给它才有东西吃啊，对不对？等到鸟类也有了，还有地上也有生物了，最后造人，然后神说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吃。他没有先造人，不是把空气造完以后就造人，然后跟人讲说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吃，那个人说东西在哪里？对不对？我只能吃空气。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有逻辑的神，不是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神。从这里来看，神是非常有理性的，他很能够可以被我们理解。你只要从他创造的万物当中去体会他的存在，他有他那个脉络可循，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什么星象学家。但是不是要大家去观星象，然后来知道说什么哦，什么星座是什么什么跟谁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从日月星辰的这个规律里面，你去看到神的创造，看到神真实的存在，看到这个天父上帝的存在。这是第一个，他好难理解吗？会吗？慢慢的就不会了，对不对？好，第二个，他好难相处。你有没有碰过难相处的人？我太太在看我，我挖坑给他跳了。不过我相信，心里面可能都会想，我的配偶啊，废话。如果配偶好相处，就不会常常所谓的配偶吵架了，不会有夫妻的这个失和了，对不对？那为什么配偶，我们大部分的人会觉得配偶难相处？
结过婚的人都晓得。 生理心理的不同，
是
男人理性，女人感性，
没错。所以这里就在讲感性的部分，为什么会难相处，就是我们情感上面有冲撞。如果我们按照逻辑没有不好相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嘛，你一归一，二归二，没有什么不好相处的嘛，对不对？但就是因为有情感的冲撞，才会觉得他的情感跟我的情感 不合啊，他的做事方式跟我的感受不同啊。我们家光洗个澡也会有不同的感受的。我太太很喜欢洗那个非常热的热水澡，我一进去都觉得哇，那个肉都要熟了，那他就要这样子才会觉得舒服。特别是生理起来的时候，前两天我忘了把那个热水打开，然后 我女儿先去洗，起出来说，爸爸，你要糟了糟了，妈妈生理期快来，你让他洗冷水，你有预告了，赶快等一下出来要哄哄他。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感受啊，我就觉得干嘛洗那么烫，我太太觉得你干嘛让我洗冷水，其实不是冷水啊，是不到觉得热的热水。神是不是真的难相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大发雷霆？你看圣经的神有没有大发雷霆？
旧约
的神大发雷霆，新约也有啊。新约的耶稣在圣殿里怎么样？冰斗翻桌啊，把那个桌子给翻了，对不对？所以都有啊。那神为何要大发雷霆？神为何不能够温文儒雅？我知道我们的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拉拉姐跟 Michael 他们这一代，或是说我自己成长的这一代，爸妈都是教鞭的鞭子的，对不对？这个什么什么棒下出孝子，有没有？然后我甚至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在我国中的时候送我去国中的时候，跟老师讲说，这小孩子我儿子交给你的，不乖就打。我没有闹那么不乖，但是他会这样交代老师啊。神机队部就打，没关系。请问现在还有哪一个老师，哪一个那个父母亲去到学校跟老师这样讲的？没有啊。现在都什么爱的教育，鼓励。我不是说批评这不好，但是我们是这样被打长大的。我们知道为何。父母亲会大发，有没有父母亲无缘无故大发雷霆？Benson有没有？不敢讲，因为爸妈就在旁边。如果父母亲有无缘无故发脾气，就像我昨天我儿子跟我讲，你跟妈妈吵完架就是会骂我们，这就是所谓的无缘，对他来讲就是无缘无故了啊。可是对我来讲不叫无缘无故，是因为跟妈妈吵架，妈妈惹我啊，妈妈或是我惹妈妈，那就是缘故。那对他来讲，他觉得无缘无故。那我们的神是真的一个无缘无故发怒的神？不是，神会发怒，一定是地上的人做了坏事情。我们也是啊，我们就算你是爱的教育的父母亲，你也会有对孩子发怒的时候吧？那个怒一定是他做了非常不对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做不对的事情而挨顿骂，我们会认为这个父母亲很差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做错事情了，挨骂是不是正常？所以你去看旧约的那个神发怒的时候，他一定是底下的人做了非常不对的事情。所以不是神难相处，是人难相处，是人不听话，所以神才发怒。但是神的怒是可以成就他的义的，我们的怒呢是不能成就神的义的，所以我们的怒要小心。OK， 所以。天父上帝不是那么难相处的。刚刚索菲亚说旧约的神好像比较容易发怒，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旧约的这些人类呢，就像是小孩子一样。我跟我太太最近也常常在想一些事情，比如说我看到有些家庭的小孩子好像会比较闹，然后我们就慢慢去思考去体会，其实最后反而是我们家女儿跟我们讲一句话，她说：“妈妈，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小时候对我这么的严厉，会处罚我？因为我觉得那些现在正在闹的小孩子，就是他的爸妈都没有在处罚他。我是很难忍受那些在闹的小孩子，因为他们现在只要我们去参加小组，如果有小孩子他们需要帮忙嘛，然后那些小孩子有些真的是顽皮的， 我的女儿就跟我讲这样，她反而 appreciate 我们小时候对她的处罚，因为这些没有被教导的，她就 go wild， 就撒野，
没有家教。
我们讲没有家教，对，没有家教。所以为什么神会大发雷霆？是要发雷霆灾的，是要教旧约的这些人，他们还明智未开，他们还灵性未成熟，而且是始祖犯罪，他们灵根本就没有被激发起来。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内住以后，再来就不是在大发雷霆。神就用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教导我们，就是类似爱的教育。所以有鞭子的教育，也有爱的教育，是要看时期的。我们夫妻俩也常在讲说，我们对小孩子的这个管教呢，小时候会比较严，然后慢慢慢慢要放松。小时候用棍子，慢慢慢慢棍子就要收起来。我们家最经典的就是，我们都是去 Home Depot 拿那个搅拌油漆的那个棍子，我都跟人家讲，这个棍子是最结实的。你去 Walmart 拿的那个搅拌的，一打就断，但 Home Depot 的打不断的。所以后来我们以前那个小组里面的一些家庭，常常那个听到以后，家里面都摆了这种棍子在。现在这种棍子在我们家已经找不到了，对不对？哦，有放一个在我床头，好，要打猫用的吗？好，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那么难相处的，他的大发雷霆一定有他的原因在。为何要大发洪水？是不是很残忍？有没有想过？你不发洪水，我们现在其实还蛮好过活，你知道吗？你大家如果回去看，洪水发完以后啊，人类的寿命从900、800、700、600，啪啪啪啪啪，一直到现在120，我们台语讲假霸力，吃到120，厉害了。其实70，人生才开始，但开始没多久，我们最多，我们说人类到多少叫人类啊？通常过100就叫人类了，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你70才开始，才活30年就没了。所以我们是因为洪水过后寿命降下来很多，因为原先的洪水之前那叫天上水，天上水是保持住我们的生态的，我们可以避免这个紫外线的辐射，还有这里面的空气的压力可能跟我们现在都不大一样。所以当时人才可以活那么久，但是一旦洪水下来，这个天破掉，洪水到地上来以后，人类的寿命就一直减。而且因为环境变了以后，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在洪水之前，人还有所有的动物是吃草食性的，是不吃肉的，等到洪水过后才开始吃肉，因为环境变了，需要有肉，有这种蛋白质进来才有办法帮助我们肌肉。所以为何发洪水？因为地上的人恶事做尽，对不对？所以神要灭掉所有地上的人，对不对？圣经是这么写的。但神有没有存留？存留多少？就挪亚一家八口。可是这样好，这样子也很残忍，不是吗？对不对？可是后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 case。我最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突然间说有这个胃癌。然后医生就帮他做化疗、放射性治疗。如果在座有亲朋好友有经历过化疗的，就晓得那个化疗是什么，就是洪水，因为它不管你身体的好细胞、坏细胞是不是全杀，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不这么杀，它会存留啊。没辙了，到现在可能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杀你，所以是这样杀。我觉得神当时是一样，地上所有的人都极尽恶事，你继续存留他们的生命，他只会更恶而已。所以我存留了一家八口，挪亚这一家，从他们开始慢慢再出来，或许会好一点。所以神发洪水不是残忍，神发洪水其实是恩典所在，是存留的，有它的感性的地方。那讲到洪水呢，就不得不去想到这个东西。大家晓不晓得什么叫 BMV？ 大家都知道， 我们年底到了，我常常会收到这个东西，这是什么？我们要缴那个 sticker， 对不对？要付那个车子的那叫什么牌照税？
牌照税
啊，在德州的这个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 就是 DMV。我们的车子，只要你开车的 Benson 可能还没有嘛，但是那个大儿子已经开始了，对，所以他应该慢慢爸爸妈妈可能会收到这个，每年都要车子定检了啊。那我讲的 DMV 不是这个东西，我刚刚讲要在这个大自然界去看，就是这个公式。DMV 这是什么？密度的公式。这个密度的公式大家还记得吗？ Benson 还记得吗？有学过吗？对不对？
没有学。
没有学过，还没学。
这个他很多以前的考试有考。
有考过，对，嗯。密度就是质量除以体积啊。那这个最基准点是在水，水四度C的水，在一克的状态之下，它有一立方公分，这就叫做密度一。我们是从水的密度当作一来比较其他的密度出来的。然后我们晓得，我们要看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我们就说，哇，那是因为它是什么？密度低于一。为什么会沉到水底去？因为它的密度高于一，对不对？这是我们在以前在小时候学的这个物理的现象。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大家觉得有没有想过热胀冷缩这个原理？那自然界有没有什么不是热胀冷缩的东西？也就是热缩冷胀的。有，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叫做地壁架青铜，其实念 T， 那个元素表里面周期表里面有一个叫 T B 氮磷砷 T B 那一列里面的 T B， 然后还有一个叫架铜铝架银铜那个架，再来是青铜，这四样东西是热缩冷胀。但是自然界还有一个东西是两个东西，热缩冷胀跟热胀冷缩都有，大家晓得什么东西吗？有没有？不知道，就是水啊。我们在讲那么多洪水，就是水啊。水在四度C以上呢，是热胀冷缩，所以你温度越高，它的体积就越大。水到四度C以后呢，就温度越低，它反而怎么样？热缩冷胀 ，OK。所以当如果你突然间冷风过境，大陆那个北边冷气团突然间吹过来了，吹到我们家的池水上面的时候呢，它空气的温度突然间降到了零度以下，所以它水的表面的就接触到这个温度以后，开始温度就降了嘛。所以原来这个水的温度可能一大早可能是十度，慢慢降到四度。到四度以下以后，它的体积变热缩冷胀变大了，对不对？所以它的这个从这个一百度慢慢快靠近四度的时候，在四度以下还没到零度之前，这个水会对流的。但是，一旦到了零度以后，就叫什么结冰了。所以结冰的时候是它已经整个身体膨胀开来了，所以密度是小过一的，所以冰就会浮上了水面。然后也就是你们家的这个游泳池的话，它结冰它是从表面开始结的，它不是从池底开始结的，因为它冰的密度比较小，它浮上来，所以整个冰一直浮上来，浮到最上面这一层的时候，它底下的水是维持住大概四度C。只有上面结冰了，神很无聊。为何我们自然界里面就有一个这么特别的东西，是两个都合在一起，热缩冷胀又热胀冷缩，而在四度以后水改变了这个状态，为的就是让它结冰的时候不是往下沉。神是有恩慈的心，神是有感性的，神不是难相处的。神不单单要救活我们，还要救活河川里面的鱼虾。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水，那个冰结冰不往上浮，冰结冰是往下沉的时候，你整条河到冬天是从底下开始结冰起，所以你完全所有里面的生物都死光了。为什么？被冻。你不能等到 到春天来解冻，鱼又可以游，没有，那个冻死了，你们家冰箱冰冻库里面的鱼冻完了，你再拿出来，它不见得会活的，我没有那个技术的。所以神为了存留生物，让这个水在自然界里面最常看见的这个东西，它有这样一个转折，它为的就是顾念它所创造的。所以不单单是这样子而已，它对我们人对它创造的万物的感性的程度呢，在罗马书八章里面有提到，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难道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万物赐给我们，他就是他的儿子，就因为他把他的爱子都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感性的动作，这样能够跟我们好好的相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是我们先爱神的，我们根本不认识神之前我们不会爱神的。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是神先爱我们的，所以差他儿子来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在大自然界里面，你看到神的创造里面，在水当中就体会到神对人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又看到神让他的爱子耶稣降到这个世上来，为的就是要彰显他对我们的爱。所以神不是难相处的，神是一个感性的。在昨天，这是我太太对我女儿讲的一番话。昨天我们参加的小组，彼此父母亲要对自己的孩子说话。我太太说：“如果我没有生到你，该怎么办？”
我也要哭了。
这是非常感性的一幕。情绪太太的
妈妈跟女儿会，妈妈跟儿子就不见得，妈妈跟儿子就
妈妈对儿子也有，只是我今天没有把它放出来。但是，刚刚就讲，就是因为 Peggy 的妈妈过世的早，她自己跟妈妈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的关系，所以她觉得她跟女儿之间，神给了她这样一个女儿，可以让她去体会母女之间的爱。当然，刚刚丁大哥讲说母子其实也有，因为她是比较感性的，但你后半段讲对了，爸爸就。所以我们都是有人的我们人都是有神的这个形象跟样式在里面，他这样创造我们的。 Peggy 的感性就是承袭了神的感性的一部分，如果神没有感性的那一面， Peggy 不会有感性的那一面的。我有理性的这边，也是因为神有理性的那边传承给我。所以神不是天，我们的天父上帝并不是那么难相处的。我的太太虽然有时候会吵架，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没有那么难相处。这是有感情的，
很难的。我老公说今天外面太冷了，你不准出去。后来我定个规则，50度以下 ，OK， 我们不要出门，怕我们受凉了中风。那50度以上，我早上可以出去散步，可他不行。后来他不遵照这个原则， 我说可以就可以，我说不行就不行，这就是理性，没有逻辑嘛，科学有个标准嘛。
对，所以这是理性的部分嘛，就是我们的部分，它一定有它感性的部分，我们要去体会的，这就是我比较难的部分。好，第二个，第三个，最后一个了。天父上帝是不是好难捉摸？有没有那种感觉？如果没有，其实很容易，我们的枕边人很难捉摸的啦，对不对？半夜突然间想到我好爱他，手拍拍他，吓醒，你干嘛？为什么要吓我？我没有吓你，我要表达对你的爱意。为什么不醒的时候表达，睡的时候还表达，吓人呢？很难捉摸。哎，我按到了吗？是我按到了。Sam 还在。
Sam 睡着了。
对，可能另外一个 window， 对，啊，没关系，好，直接跳出来没问题。为何不直接说？为何不早点来啊？神你有话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可是我们也有常常听到一些牧者说，神亲自对我说，羡不羡慕？神会跟人说话的，因为圣经说了嘛。我的羊能够听得我的声音啊，我们都是属神的羊，神会对我们说话，只是说话的方式可能不同。有些人可能真的像耳朵听到，有些人是读经看到，有些人是从大自然界里面突然间体会到，很多啊。神为何不直接说？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去体会。我太太也常讲，我举这个例子好了，我早期跟她在 dating 的时候去逛街，啊，去逛超市，他可能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买这个面粉啊？”我说：“不需要了。”然后他就愁眉苦脸的走，说：“哎，你要不要买这个牛肉啊？”有点贵，不需要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我想要吃面粉，我想要吃牛肉，但他不直接讲，他就问我：“你要不要买？”他可以说，我想买，我绝对不会拒绝的嘛。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买？我当然觉得不需要啊。其实我会觉得，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啊，约他去吃饭，你要吃什么？中午要吃什么？啊，随便啊，随便了、啊。好，那我们去吃那个 soup and salad。可是那都是青菜。你不是说随便吗？你想吃什么，你直接讲啊。这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太太的这种个性出来，其实神。所以对神来讲，对我太太来讲，他就会认为说，你能不能够多想一些，多体会，多观察，你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就不用问嘛，不用五十度嘛，你知道我现在五十度不让你出去，绝对有它的道理在嘛，不直接说，直接说了我又不舒服，对不对？好，再来，为什么不早点来？我们是不是都在说等候耶稣的再来，怎么还不早来？不来，那干嘛？那又不是订不到车票，为什么不早点来？我相信大家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答案嘛，对。如果非基督徒，他说：“对啊，你们不是听说耶稣要来也没有啊，喊了2000年了也没来啊，那喊假的嘛。”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对，没错，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彼得后书2:4里面有提到说，天使犯的罪，神也没有宽容。刚刚讲的嘛，神不宽容天使犯罪的，没有第二度机会的。把他丢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空中，是等候审判。请问什么时候开始审判？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会审判。所以为何他现在还不来？他可以把天使，把堕落天使给灭了，直接审判了，那就是同时间要审判人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不把天使给灭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是在宽容的等候人。主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有人以为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愿万人都悔改，愿人人都悔改。主之所以没有马上来到，是因为他在宽容，等候人能够回转。他不是一个难捉摸的神，他早就让我们摸透了他的心，他希望我们能够带更多的人来认识他，能够归主，而不是被撒旦网罗。最后有一段话，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思考，这一次的讲章到底要怎么样把它结束这一段。后来就是在我们从参加那个小组回家路上，我太太讲的这段话，我觉 得很微妙。在马拉基书四章六节，也就是整本旧约的最后一节，整个好像很凶悍、很常常发怒的这个天父上帝，在最后给人的那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他要我们地上的人能够和好，父子能够和好。但是如果他期待地上的人，父子不是说父子而已，父女也是一样，母子母女也是一样。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指的父母都需要转向儿女嘛，儿女的心要转向父母也是一样的，因为有我们所谓有隔代的这个什么代沟啊，小孩子总觉得父母亲管很多，父母亲总觉得小孩子不成才，这个代沟，神说心要回转，当回转，我的诅咒就不会到地上来。我的诅咒最一开始的诅咒是什么？洪水。当你们回转的时候，我的诅咒不会来到，我会带来祝福的。其实神，他是一个父神，他的心早就转向我们。我们自己有没有把我们的心转向我们的父亲呢？所以，我们的神不是难捉摸的神。那刚刚林大哥也讲了，那我个儿子可能就不会这么讲，让大家听听看。
小夏，我很开心你的戏要慢慢的长大，我相信将来你会是家里面最 strong 的人。但是，我看到你对这个合唱团也很认真。唱高音的明明已经是转身的人，还是唱高音的人愿意去主持，还有常常说每次出来都帮人开门的那个人，其实也是那颗愿意帮忙的心。我相信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祝福，你也会继续努力加油。
所以我也只能够按照事情来对对我
的
妈
妈说。
他年纪还太小了，你等他到二十几岁，像我们儿子啊，就批评我们老筋顽固，时代不同了，我的想法做法都不一样，我天天被批判。
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他的心能够回转到我们身上，我们的心也回转到他身上。我其实我这段里面所提到的东西，刚刚可能不是太清楚，因为收音收的不好。我刚一来就跟索菲亚讲说，我们这个礼拜啊，七天去了这个 Dallas 五天，因为他们年底了要合唱团要表演，所以一直在那边练习练习。然后我儿子每次练习完就跟我讲说，爸爸，我今天又是要当那个开门的那个人，因为他是整团里面倒数第二高的，在那第三高的。然后前面是两个女生钻着就出去了，他就第三个是男生，他就要 hold 住那个门，让后面所有的人不管大人小孩就这样走过去嘛。他就说他在 hold 那个门，在把持住那个门，让大家可以走过去。我听了好几次，我都没有什么样的表达。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讲，其实他这样的心就是因为在服侍人，但他很不舒服嘛，他觉得为什么要我去服侍人？可是昨天我就趁那个机会就鼓励他，称赞他。这是我女儿常常在说，都称赞你，给了她鼓励以后，她应该就更容易去体会，更愿意去帮助人。我也只能就事论事呗，这就是我就是这样子理性的人。但是我们的神不但理性又感性，到最后呢，他还有灵性，他让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那么难捉摸到他的心，我们只要跟我们内住的圣灵搞好关系，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借着他，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接着祷告。